大家好，我们今天进行天主教教理的2348到2359号，我们继续第六节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的内容啊，分成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要给我们介绍叫不同形式的贞洁。第二个部分是违反贞洁的罪。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呢，是它讲了同性恋。我们看第一个部分，不同形式的贞洁。2348号，所有受洗的人都被召守贞洁，基督徒穿上了基督，加拉大书3:27，各种贞洁的模范。基督徒就以承诺要以贞洁引导自己的感情。这个2348号在这个介绍这样的一个原则哈，这是活出贞洁的生活呢，是所有基督徒都蒙召要活出的一种生活。那并且他这里特别强调的，要按照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这个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这个贞洁是没有原则的，或者是说你可以自己随便就设置这个原则，不是。稍后呢，他将介绍你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比方说守贞的人和度这个婚姻生活的人，他的这个贞洁这个遵守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因为贞洁呢，用贞洁来引导自己的这个感情，最后那个使基督徒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呢，都符合天主的召教。所以它的重点是在这儿呢。其实你换句话说呢，我们这里自然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守贞洁是妥善处理自己情感生活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指引。我看下一条2349，每个人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有不同的修炼贞洁的方式，有些人守童贞或过独身奉献的生活，以诸月的方式更专心事主，另有一些人不论是已婚或未婚，均按道德律为一切人所定的方式。已婚者需守夫妻间的贞洁，其余的人则以节制实行贞洁。贞洁之德有三种形式，就是夫妇、寡居者及童贞者三种。我们不应赞美其一而排斥其他，这就是教会纪律的丰富之处。我们看这个2349条哈，非常有意思啊。他这里特别强调的这个身份不同啊，他守贞洁的方式呢，这个也会有一些差异，这个也好理解。他这里面第一项呢，他提到了这个守童贞的人，或者是过独身奉献生活的人。我们知道呢，这个其实在本质上是没有太大的不同的哈，但是我们一般的时候会区分这第一类人啊，一个是守贞，一个是守童贞，我们就是守童贞，就是从来没有结过婚。那么这个独身，比如说丧偶的人就属于独身。其实通常呢，要求的现在要求的是后面这种方式，就是独身。那比方说一个青年的男子，他丧偶了，妻子去世了，那么他同样呢还有资格去做神父，还有去修道当修士，这都是没有问题。那同样哈，一个女性也是可以，如果她是一个丧偶的，年龄也合适，各方面都合适，她也可以去做修女。所以这里面所说的是个独身，独身指的是不在婚姻的状态当中，就是你不在婚姻的关系当中，那么这个叫独身。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不论是已婚或者是未婚，均按照道德律为一切人所定的这个方式呢，来守自己该有的这个贞洁。已婚者需守夫妻间的这个贞洁，这个也好理解，夫妻间有夫妻间的这个贞洁。那么并且他们守贞洁的方式呢，跟独身的人呢会有一些差异。这个其余的人呢，则是以节制来实行贞洁的生活。所以在这儿呢，他基本上做一个这样的总结哈，他说贞洁呢有三种形式，那就是夫妇、寡居，这个女的叫寡是吧，丈夫去世了女的叫寡，那么男的妻子去世了男的叫官，就是官寡嘛，性质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另外就是童贞这三种。那么在这儿呢，就是传统的观点上会认为哈，好像是从后面往前面数，一个比一个高级，就是童贞好像是比寡居的高级，寡居好像还比已婚的高级。那这种这个看法呢，就现在的这个教会的人学的观点来看呢，是有缺陷的。为什么呢？只要他们住的是贞洁的生活，是符合天主旨意的这个生活，无贵贱尊卑之分。 也就是说每个人呢是否该度一个婚姻的生活。当然这个寡居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圣兆，就是在婚姻生活也告一段落之后，是不是愿意用这种方式呢来更好的来侍奉天主或者是从真，一开始就不选择婚姻这个生活。那么这个高低贵贱这个区分是没有的，但重点是说你这个当事人呢要找到这个合适你自己的这个方式。那同时呢这里也忌讳呢，就是你站在这个门槛忘了那个门槛。什么意思？那结婚的人呢就看着守贞的或者是寡居的人好，或者是说守贞的人呢就看着这个夫妇啊哎挺好，或者是看着寡居的这个挺好，这个都是不现实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活在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而不是活在这个幻想里。看2350，这个已订婚者被召以节制持守贞洁，他们受此考验将发现彼此的尊重，并将学习在忠信和希望当中从天主那里彼此接纳，他们将把夫妻之爱特有的温存保留到婚姻时，他们要彼此帮助在贞洁中成长。这一小段的2350呢，他提到了一点，就是已婚者他们也应该守贞洁。其实这里面很清楚，就是既然他们还不是夫妻，他们还不能够有夫妻之实，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节制，就是做这样一个节制，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他的意义哈，就是他们该把夫妻之爱特有的这个温存呢保留到结婚之后，这样呢能够帮助他们呢，就是一方面是显示他们彼此那个足够的这个尊重，同时也帮助这个当事人呢在以后的婚姻生活当中能够持守贞洁。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哈，就是你夫妻也是一样，那么你也应该遵守夫妻的这个贞洁，不是结了婚的人之后男的就随便了女的就随便了，那这是混乱，那这是混乱，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还是要守他的这个贞洁，守他该有的这个贞洁。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内容，不同形式的贞洁。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违反贞洁的这个罪。那么第一类罪呢，他介绍的是2351，是邪淫罪。那我们这里呢看它的定义，自然就知道这个邪淫罪指的是哪一个方面的这个罪过。2351哈，邪淫呢是错乱的这个欲念或性快感不计的快乐，这个是邪淫的这个罪。就每当人排除生育和结合的目的而只求性快感，在道德上是错乱的。这里面就指的是呢，这可能要这里要说的是，这个性快乐本来是属于夫妻的这个行为当中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不能排除生育。所谓这不能排除指的是不能够人为的这个去排除，就是说当生命也在夫妻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追求的范围之内，而故意为之，就是故意把这个生命的这个特征呢排除了的时候，那么这通常显示了这个夫妻的这个自私。那么什么时候就是合适的合理的呢，是被准许的呢，是有正当的这个理由。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不是人为的去排除。那么什么叫有正当的这个理由？那你比方说这对夫妻60岁了，他们仍然可以有亲密关系，那你说这个时候他能不能生育呢？十有八九是不能。那他们可不可以有夫妻的亲密关系呢？他当然可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的。所以他这里也不存在故意排除生命。为什么？因为事实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类的这个罪过。然后呢2352呢是第二类的。所谓的手淫的意思是故意刺激生殖器官从而得到性的快乐。在一脉相传恒久不变的传统中，无论是教会的训导当局或是信友的道德意识，都毫不犹豫地肯定手淫是一个本质上严重的错乱行为。无论其动机为何，在正规的夫妻关系以外故意使用性功能是违反其目的的。手淫是在性关系以外寻求性的享受，而性关系为了道德的要求是应在真正相爱的情况下实践彼此交付及人类生育的完整意义，为了对当事人应负的道德责任做出一个公允的判断，也为指点牧民的行动，应考虑其感情上的不成熟、沾染恶习的影响、焦虑以及其他心理和社会的因素，把道德责任减少甚至极为轻微。在这儿呢，这个2352呢，他介绍这个为什么手淫呢，它是罪过。因为这个手淫通常呢是没有这个另一方参与的情况下这个完成的。那所以呢，它是从教会的传统上以及从教会的教导上看呢， 他是罪过，这一点呢没有什么争议。那这里面最后呢，就是这一小段呢，他介绍呢哈，由于一些客观上的这个原因，犯了手淫的人，他的罪过的责任可能会减轻。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他罪过的这个减轻呢？第一类是属于叫情感上的不成熟，第二类是指沾染恶习的这个影响，比方说身边的人就都说，哎呀，这不算个啥，哎呀，这不算个事儿，这也意思也没害别人，跟别人也没有关系，完全是自己的这个事儿。所以呢，这个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呢，他其实本身呢是一个错乱的行为，当然他没有害到别人，那可是呢，他本身是一个错乱的行为，所以他仍然能构成罪。第三类是指焦虑及其他心理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是可能的，也是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能够碰到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几种情况呢，都会把这个实际上犯手淫罪的这个人的这个罪责呢，这个减少，或者是使之变得极为轻微。那这里呢，我们可能要清楚的一点是呢，就是一个本质上是罪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着实际的这个影响，罪恶变得这个轻微，也就是说大罪有可能是成变成小罪，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变成没有罪，或者是成为功劳，这个通常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其本质呢就是邪恶。2353，行淫呢是指有自由身份的这个未结婚的男女之性行为，它严重地违反人的尊严，并违反人的性，因为性自然地导向夫妻的幸福及儿女的生育及教育。此外，如果行淫造成了青少年败坏，便是严重的坏榜样。那这里面又指的是这个行淫，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常发生在这个未婚同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他没有结婚嘛，男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他的问题是在于他违反人的这个尊严，并违反人的性。他这里为什么要说他违反人的性呢？因为性的合法的使用呢，是在夫妻间。所以当他不在夫妻间呢发生的时候呢，他通常都跟罪有关。并且呢，因为性呢，他自然的这个夫妻间的这个性呢，他导向了什么呢？夫妻间的幸福和儿女的这个生育和教育是导向这个。但是你看看他如果是未婚同居的话呢，他能不能够就是一定他导向这个目的呢，就是夫妻间的这个幸福或者是生育和教育呢？不一定。因为这个未婚同居，那可能要结婚那一刻，那两个人又不结了，又跟别人去结婚了，所以呢他根本就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在这儿呢，他强调这个行淫本身是罪，而且呢还坏表扬。今天的这个社会呢，可能在这方面的未婚同居的这个现象会多一些，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这个坏表扬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就是那些未婚的这个年轻人，你看别人都这样，你看他们都同居了，都或者都试婚了，你看这不都挺好的吗？要不咱们也这样吧。所以这就是跟坏表扬所带来的这个结果有关。2354，这个色情产品是把性伴侣表达亲密之性行为，无论是真实的或伪装的，故意展示在第三者眼前。色情产品违反贞洁，因为它使夫妇行为变质，这原是夫妻彼此亲密的交付。色情产品严重的伤害参与的人，这个表演者、商人及社会大众的尊严，因为呢，每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变成低级快乐及不法盈利的对象。色情产品使大家沉浸在幻觉的世界中，是严重的罪过，政府应阻止色情资料的生产及扩散。那么2354呢，他在说这个色情产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黄色的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当然其本质就是错误的，因为他把这个夫妻间的这个亲密行为呢展现出来让别人看，当然这里面为别人看的目的是为了获利，通常都是为了获利，当然这些利益啊，可能是为了一些观众啊，为了钱财啊，就是为了其他，总之是为了获利。那么为什么它有问题？那就是夫妻间的这个亲密呢，是不可以第三者来介入的。就是说一旦色情产品的这个目的是不但是说它让第三者用间接的方式来介入了，同时呢还为了这个获利，那它就违反了这个夫妻行为这个亲密的这个本质，同时呢它严重的伤害了这个参与人，这个表演者。这个时候这里有表演者的不是夫妻，这个表演者或者是这个商人以及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尊严，这个其实是一种高度的隐私，是这个所有的隐私里面最高度的这个隐私。所以呢他把这个人变成了这个低级的快乐及不法盈利的这个对象， 拿来赚钱了，这个本来是高度的隐私，是不可以拿来这个盈利的，可是呢他却拿来赚钱了，并且呢使观看的人呢沉浸在这个幻觉当中，所以他是严重的这个罪过。所以政府啊，就是执政者呢，他有义务呢阻止啊生产这些资料，就是来录制啊这些这个视频呢、啊、或者是音像的这个资料，和包括呢使这些资料呢进行扩散。我们看今天这个社会呢啊，这个不少人愿意呢拿自己的隐私呢出来炫耀，因为是一个全民直播的这个时代嘛。如果在适当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把自己的这个生活拿出来分享，然后对他人有帮助，这个同时呢也符合伦理的原则，即便能够盈利，这个也不是问题。比方说你做饭特别好，你可以啊来录下来视频，然后让别人来学习，然后别人给你点赞，甚至给你刷礼物，你挣钱，这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不是隐私。那你想想真正的这个隐私，那些专利生产的这个过程，或者是你有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专利，你会拿出来做直播吗？你肯定不会，你肯定不会。为什么？因为这个利益就可能被人拿走了。而这个亲密关系呢，更是这个隐私当中的隐私，更是不可以的。为此呢，虽然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就是当人呢愿意去这个分享和显示自己的这个优势和长处的这个时候呢，他仍然要遵循一些原则，尤其是一些属人的伦理原则。它是2355，卖淫伤害当事者的尊严，使其沦为肉欲快乐的工具。嫖客严重的犯罪相反自己，违反在洗礼时曾经承诺的贞洁，玷污自己的身体，圣神的宫殿。卖淫构成社会的大患，受害者通常涉及妇女，但也有男人、儿童及少年。在最后二者的情况当中，又增加了坏榜样的卖淫固然常是严重的罪过，但是贫穷、压榨及社会的压力可能减轻罪责。在2355呢，这里就说介绍卖淫呢为什么是罪过，这个非常好理解，那就是他把人呢当成这个工具来使用了，那当然他贬损人的这个尊严，同时他玷污人的这个身体，他给社会呢构成了这个一个不和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里面的受害者呢通常是妇女呢，当然这是最常见的，那也包括男人、儿童及少年。我们知道现在呢在不少这个国家里面哈，那你发现呢就是他对这个儿童和少年呢这个涉及到卖淫的这个时候呢的处罚会比成年人更加严重。为什么？因为对他们的这个伤害啊会更大。举例子说哈，在发达国家，比如说在欧美这些国家里面呢，一个成年人如果观看这个色情的这个视频，就是你私下里观看哈，当然不是公共的方式了，那个通常呢是不犯法的，当然道德上是不接受的哈，但是他通常是法律是不禁止的。但是如果你观看的是这个儿童的这个色情的这个影音资料，那这个就是不可以的，就是犯法的，就你看都犯法，你私下里看这个都犯法，那当然如果你传播更是犯法的。所以这里面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法律呢对这个弱者的这个保护呢会更强。所以这个是我们也去看这一条罪过的时候该理解的。那么最后呢他也强调，就是对一个卖淫的人，卖淫当然是女性居多了哈，偶然的时候也会有男性参与，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对生活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呢？通常会由于贫困、压榨和社会压力，如果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他们陷入到这个卖淫的状态当中，这会减轻他的罪责，但是本质仍然是不可以改变的。就2356说，强奸是指以暴力强行与一个人有性关系，它破坏正义与爱德，强奸深深伤害每一个人对尊重、自由、身体及道德完整的权利，造成严重的伤害，能终生烙在受害者身上。强奸常是一项本质上邪恶的行为，如果是由父母所犯，如乱伦，或者由师长对托付他们教养的孩子所犯，则强奸更为严重。那么这里呢他讨论这个强奸的这个罪过，这个对人所构成的这个伤害，这个也不难理解啊。有些人因为遭到了这个强奸的这个迫害，然后呢尤其是古代是吧，就轻生了，然后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就是极大痛苦的一个表现。那么最后呢他强调呢，乱伦呢这里是强奸的一种哈，其加重其罪过，或者是呢师长所犯的这个强奸，都属于加重罪过的这个情形。我们看最后的这个部分，就是同性恋。 2357，同性恋是指在男人间或女人间对同一性别的人体验着一种独占的或占优势的吸引力。历经各时代及不同的文化，它具有不同的形式，其心理方面的起因大部分仍不可解释。根据圣经，同性恋的行为显示严重的腐败。圣传常声明，同性恋的行为是本质的错乱，是违反自然律的行为，排除生命的赐予，不是来自一种情感上及性方面的真正的互补。在任何情形下，同性恋的行为是不许可的。这个2357条呢，其实呢就介绍，就是同性恋呢是绝对被禁止的，就是从信仰的角度上去看呢，是绝对被禁止的。为什么？因为它违反自然律，并且呢它也排除生育儿女，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同性和同性之间是不可能生育儿女的。虽然有些国家呢同性恋呢是合法，同性恋的夫妇呢可以以这个夫妇的这个身份收养儿女，但是那个儿女不是他生的，所以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原则呢是特别清晰的。看2358，有为数不少的男女呈现着天生的同性恋倾向，同性恋并非他们刻意的选择，正是这事实为他们大多数人构成了一种考验，对他们应该以尊重、同情和体贴相待，应该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这些人被召在他们的身上实行天主的旨意，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应把他们由于此种情形而能遭遇的困难与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牺牲结合在一起。2358条内容讲得非常好，那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呢，他天生就有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倾向，当然这个同性恋的倾向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不同程度，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呢也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呢我们要清楚一点，这个任何倾向，就是在我们人身上倾向都是与生俱来的嘛，任何倾向其本身都不是罪。你说这个人贪吃，如果他没有贪吃的行为，或者是内心里面也没有无限制的去扩张这个愿望，所以这都不是罪。那么当这个倾向呢是他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他自己刻意的这个选择，因为当我们说一个行为是他刻意的选择的这个时候，后面就常常包含了他的自由。如果是倾向的话呢，就跟自由没有关系了，因为他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为这些人来说呢，他们会经受一个特别的考验，他们应该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来作为榜样呢，来使自己也能够克服啊这些倾向。那么有倾向，我们这里要清楚哈，有同性恋人有倾向的他不是罪，他什么时候就是有罪的呢？就是他实现同性恋的行为，或至少他决定实现同性恋的行为，这个时候的才是罪。那么只有涉及到真正的这个罪的时候，他才需要办告诫。如果一个人只是感受到他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是他从来没决定要去犯罪，或者是他也从来没有实际上犯过罪，那么他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办告诫。当然他在告诫里面他可以咨询神父这个问题，怎么去用信仰去帮助他，这可以，但是呢这并不表示着一定是罪。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应该清楚，是因为呢这个倾向本身的这个特质它也产生一个自然的结果。我们对待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应该以尊重、同情和体贴的这个态度去对待他们，不要把他们看作是异类，然后呢去歧视他们。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容易他们呢在这个和他们相似的人身上去寻找一些根本不需要去寻找的一些安慰，那么这样的话结果就更加悲惨了。所以我们可能会间接的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啊犯罪的这个理由。这个同性恋呢目前在世界上啊，在一些发达国家里面是相对是比较昌盛的，像美国呀这样的这个社会里面，美国有不少州啊同性恋都是合法的了，他们可以像正式的夫妻一样的去到国家的民政部门呢去登记啊，然后结婚呢甚至领养子女都是可以的了，因为既然是夫妻嘛，既然有夫妻的那个权利还和义务。但是你知道呢，因为他是同性，所以呢他毕竟呢是这个不同的。可是呢站在教会的这个观点上，虽然国家呢他接纳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为婚姻，同性的方式为婚姻，但是教会呢仍然是拒绝，因为这是相反人性的一个行为。哎，我们看最后一条2359，同性恋者必招守贞洁，借着训练人内心自由的自制诸德性，有时借着无私友情的支持，借着祈祷和圣事的恩宠，他们可以也应该渐次 并决心地走向基督徒的成全。那么最后呢，这个23559条哈，他在强调，就是如果一个教友他是同性恋，他发现他自己呢同时同性恋患者，那么他仍然能够借着这个信仰的这个帮助啊，也借着意志的这个扶持，他可以度一个正常人的这个生活。那么有些人会说，比方说这一个男生，他对这个异性并不感兴趣，他对同性呢是感兴趣的，然后父母呢会很操心，或者是说一定强迫他去结婚，除非他跨越了这个心理障碍，他内心真的愿意去选择婚姻的时候，那么父母呢也一定不要去强迫他去选择这个婚姻。因为呢，这个我们一般的时候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疾病，这是一种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是需要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教会里团体里面哈，有不少这样成功的这个例子。他借着这个信仰的这个帮助哈，和个人的努力，他是能够走出这个倾向的。那最后呢，他能够度一个正常人的生活。